美中贸易战开打，谁输谁赢？两只大象打架，台湾是否也将受重伤？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传出台美双方正在洽谈境外入境计划，引发舆论热议，台湾是否成为美国第51州？川普总统的白宫国安顾问再次换人，由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接任，对中鹰派全面就位，美中台关系是否进入危险期？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25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台湾旅行法在川普总统签署生效之后，马上在一周之内就有两名美国副助理部长层级的官员接连访台。此外，也传出了台美双方正在洽谈境外入境计划。而北京方面除了通过《环球时报》扬言祭出反制措施和威吓对台动武之外呢，中国的海军辽宁号航母编队也在上周再次通过了台湾海峡。习近平在人大闭幕讲话中提出严厉警告，台湾旅行法的后坐力是否正在发酵？而在另一方面，继美国国务卿走马换将之后，川普总统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也再一次换人了。接替这个重要职务的是小布什总统任内的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 John Bolton。 有人说川普对中国祭出贸易战还不是最恐怖的，这位新的国安顾问才是真正的厉害人物哦。稍后我们在节目中会详细的来为大家介绍博尔顿对台湾以及对中国的立场。不过现在川普政府可以说是鹰派全面当家，美中贸易战背后的灵魂人物就是这位中间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经济学家纳瓦罗 Peter Navarro， 再加上对中立场强硬的新任国务卿的人选蓬佩奥 Mike Pompeo， 美中台关系是否会进入危险期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参加节目的来宾。那么今晚我们请到的是两岸关系的这个分析专家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王丹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尼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海峡论坛。另外我们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的主席王丹教授，通过了视讯连线做客海峡论坛。王丹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吴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我们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台湾旅行法以及美中台关系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我们签署了台湾旅行法。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翰随即访问台湾哦。另外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出席美国商会的晚宴，他也和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共同举杯。紧接着美国商务部主管制造业的副助理部长史宜恩也抵达了台湾访问。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马上在一个星期之内就有两名美国副助理部长层级的官员接连访台。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和高雄市长陈菊也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美国国务院在官方的推特上抛出了陈菊还有代理亚太驻青董云生的合照，与此同时传出了台美双方正在洽谈未来在台湾的桃园机场就可以进行美国海关的自动查验，等同于直接入境美国的这样一个计划，引发了舆论热议。这是不是好像是让台湾成为了美国的第51州了呢？稍后我们会进一步的来介绍这个境外入境的计划。不过首先呢，我想先针对台湾旅行法的具体执行哦，来请教一下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吴汉教授，有人认为说台湾旅行法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只有一个宣示的象征意义。也有人说最近访台的这两位官员的级别其实不算太高，但是我们看到了台湾旅行法才刚生效， 台北和华盛顿之间就有四个访问在交互的进行。您怎么看台湾旅行法的这个后坐力是否是不容小觑呢？吴汉教授。
就台湾旅行法的内容来看，它的确是没有法律拘束力，它是只是鼓励美台双方的官员互相互访。那么但是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说这个法律出台的这个时机跟氛围。因为在美国除了台湾旅行法之外，还另外有在国会还在正在审议的一个叫台湾安全法。那么将来也会是不是会通过，那么会让这个川普总统来签署，这个还是我们要持续观察的。可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知道去年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里面已经提到了这个美国军舰要访问这个台湾的这个计划在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看起来在美国在一两年前有所谓的弃台论这样的一个呼声之后啊，我们看起来现在不是在谈弃台，是在谈这个打台湾牌。那么既然是要打台湾牌，那是不是美国开始要全面的提升跟台湾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当然我们知道像这次的这个美国这个副助理国务卿来了台湾来，那么他也不是第一个是这样，在马英九政府时期就有过美国部级的官员部级的官员来到台湾。那么也有这样的情形，可是在当时因为两岸关系的情况还不错，所以这样的事件呢在发生并没有引起一些这个骚动。可是现在台湾旅行法出台之后，同时在进行这些这个两岸这个美台之间的官员这个互访，就变成了好像格外的一个醒目。那么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观察的就是台湾旅行法出台，它是不是要作为美国打台湾牌的一个筹码之一，就是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讯息。那么将来如果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有更多的对台湾有利的一些法案出现的话，我认为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啊，过去在这个美中建交一法三公报这个基础上所奠定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基础，可能在这个时候慢慢要变成一个新的一个转变了。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那么在请教线上的王丹教授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川普总统没有发贺电，反而是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和特别301备忘录。有人就说这是送给习近平的两份大礼。那么习近平在人大闭幕讲话中也发出了严厉的警告。那么习近平的话是不是讲的比过去的六个任何还要更重呢？下面我们就仔细来听一听习近平他的最新说法。
在这个民族大义和历史潮流面前，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都会受到人民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中国人民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信念，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
好的，听完了习近平的最新说法之后，请教王丹教授，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环球时报扬言台湾的大麻烦已经在路上了，还说武统台湾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加上了辽宁号，我们刚刚提到也在上周再次通过了台湾海峡，您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呢？
当然我们也看到，刚才也看到习近平啊这个慷慨激昂的讲话，可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中共历来是用很强硬的这种声调来向台湾喊话，这个一二十年来已经是惯例啊。大家可以想想看，当初吴仪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说谁管你们台湾，然后想一想这个朱镕基讲话啊，脸上的那个线条的舞动啊，其实还远远超过这个习近平。 所以我倒不认为说他这次讲话有特别的哈、啊、强硬的事情的含义。我们当然不排除由于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中啊，现在台湾的地位哈、啊，那么确实是有提升。但是我认为，但首先我要讲就是《环球时报》的言论其实不具有任何的参考价值啊，他们基本上是起到另外的一种作用。但是我总体来讲，我不认为短期内啊，中共确实是要以实质的手段来回应美台关系的提升。正是因为短期内他们不可能用真正实质性手段回应，所以才更需要在声音上提高自己的音量，表现得更为强猛，来安抚国内的鹰派。所以我倒一直认为说，海峡两岸能不能保持一个和平的稳定啊，我们也其实完全不用看中共表面的啊那种用词是不是更强硬，而是看他说真正的，其实台湾国情方面、国安方面一定有掌握相关资讯，包括军队的配置啊、内部的动员呀、这些具体的手段有没有。那目前来看，据我们知道应该还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就是虚张声势而已。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了这个台湾旅行法被这个川普总统签署之后，是否对台湾的独派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那我们知道目前在台湾的最新发展是台湾对证明参加东京奥运的公投提案已经过关了，那不知道您怎么看台湾旅行法对于台独势力可能带来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针对台湾旅行法可能会加快北京武统台湾的说法，专家们好像也有不同的论点。前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还有国防部副副长林中兵他就指出，北京是绝对不会武统台湾的，因为买台湾比打台湾要容易哦。那么吴汉教授，您怎么从统独的角度来分析台湾旅行法对台湾内部独派还有北京武统时程可能产生的后续效应呢？
这个台湾旅行法的通过当然是实质上提升了这个美台关系的这个一步嘛。那么所以但是在台湾内部它是有一些忧虑的声音，就是说它会不会对台湾这个中共来威胁台湾又造成了另外一个情境啊。但是对独派来说无论如何它是应该是有这个激励的作用。那么我们看到最近在这个公投这个东京奥运派对要证明为台湾队，那么这个公投的联署也就过关了。那么这个当然是因为台湾现在在公投法也做了一些修正了之后，让将来提一个就是在提案变得容易，第二个通过也变得容易了。那么我们看了联署现在只需要28万人嘛，那么要通过呢只要450万人，所以我认为如果这个案子拿出来公投有机会会通过。但是通过了之后是不是就真的能以台湾队去参加东京奥运，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还要根据奥会的规定来。那么奥会的规定过去在台湾使用的名称就叫中华台北，那这个我觉得台湾是不是自己要先把这个问题先搞理清楚，那么这还可能会面临下一步的这个问题。那么至于这个中共武统台湾，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应该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因为这个台湾旅行法在宣布在签署生效跟实施的过程里面，它还是授权了美国行政部门，它有一个主动权。那么美国行政部门如果不断的提高它的层级，可能那么对这个美中台三角关系会造成实质上的影响。但是如果目前都是停留在这个副助理国务卿或者是副部长层级的这个样的一种访台的，大概在过去因为就是这样的一个层级应该还好，就是说我认为在中共他不会立刻的去，他会提出一些这个严厉的谴责，但是应该没有实质的一些作用。可是呢如果假如说将来这个在台湾内部因为有这个美国在撑腰嘛，那台湾内部的这个独派的声音更大，或者甚至于提出了一些旗号的这种变更，我认为那个时候中共可能会有比较激烈的一些动作。所以是不是会武统，我觉得是看情况。那么就正常的情况来看呢，就过去这40年所建构这个美中台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用谈武统这件事情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如果假如说美中台的关系的确暂时发生了一些变化，那这些变化是中共不愿意乐见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共过去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有很多次的经验，那所以是不是对台湾会造成不要说武统最起码军事威慑这件事情就可能会发生了。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继续请教王丹教授之前呢，我想先介绍一下北京可能针对这个台湾旅行法对美国或对台湾采取哪些反制或报复的措施。环球时报称，针对那些访问台湾的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层官员，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黄之汉和史怡恩哦，北京应该在他们现职任期内不再邀请他们去访问中国大陆，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只能够在任期内或者来大陆或者去台湾，不能够两头吃哦。而且台湾高级别官员访问美国公开会见他们的那些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也应该受到同等的对待。此外，环球时报还建议中方应该在中美合作的其他领域找美国的麻烦，让美国感到痛，比如在朝鲜半岛或是伊朗问题上，中国可以减少与美国的合作，让美国感受到压力。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呢，中方也可以和美国唱对台戏来搅局。最后，环球时报也提到了北京它需要加强对台湾当局施压，我们应该尽快加快与部分台湾邦交国建交的进程，要逐渐做到最后让台湾是零邦交国，全面的来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我想请教王丹教授，您怎么看北京的这些反制措施还有台湾旅行法可能对两岸关系以及美中台关系产生的后坐力呢？
其实我要谈一点，好像跟我们这个主题啊不是直接相关，但是我认为也有很强的间接关系的一个问题，就是环球时报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看到台湾的舆论其实还蛮注意环球时报发表的一些言论的哈。在此作为一个多年观察中国政治发展的人士的话，我其实还是要提醒台湾的做出两岸关系研判的专家一句，就是环球时报其实并不能够代表中国官方看法，环球时报的立场的激进当然是有意为之，但是这个的面向完全是针对中国国内，包括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鹰派，那么需要找到一个宣泄的一个渠道，才会有环球时报这样的一个报纸以及它的风格的呈现。那么这个风格和它所提出的这些政策，我还是强调完全不能代表中共官方的这些说法，这是我第一个其实要提出来提醒各位的。当然第二个，我觉得中方现在要反制旅行法也好，贸易战也好，其实中方自己要掂量自己的实力到不到，就是中美现在到不到摊牌的地步。那我们看一个很简单的案例就可以看得出来，在中国召开两会的时候，其实未来中国的经济方面的管理已经不是总理李克强，我们都已经知道他已经被架空了，真正中国的经济沙皇将是刘鹤。可是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两会的会议上，刘鹤缺席啊，跑到美国去跟美国讨论关于不要打贸易战的问题，就知道说中方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派这么关键的官员缺席这么关键的会议，说明他实在是太在乎中美关系了。所以他不管他喊得怎么样，我认为现在根本不是中美关系摊牌的时机，至少对中方来讲，我想完全不是时机。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除了台湾旅行法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台湾跟美国方面呢也在洽谈规划在台湾启用所谓的这个境外通关政策，也就是说未来在台湾呢，如果要搭机飞往美国的旅客呢，在起飞前在台湾就可以先接受美国的这个海关查验，那么未来如果到了台湾到了这个美国落地之后呢，就不必再接受美国海关这个反复的查验了，那么两地直接通关就可以来往时间。那么现在大家也知道到美国去就光通关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除了这个之外，当然台湾也可能成为亚太地区第一个让美国准予境外通关的地区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似乎是大大的凸显了台湾，好像看起来是大大凸显了台湾在美国的分量，加之于现在刚刚前面我们所讨论的台湾旅行法，这两个加起来看的话，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您觉得这个川普政府借台湾来刺激中共或者是气中共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越来越明显了？
我觉得这个境外通关的这个措施在台湾实施可能会发生啊。那么包括就是今年六月份这个美国在台协会他的一个这个是不是海军陆战队要来驻防这件事情，我都觉得都有可以探讨的一个空间了。那可是境外通关这件事情也不是今天的事，在1952年美国就开始跟相关国家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措施， 那么到目前为止有8国18个据点在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入境美国。那么去年2016年大概有1800万旅客是透过这样的管道进入美国。那这样的一个措施，我认为就这个海关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机制来讲，它是简化，就是不需要做2道嘛，就是说出国的时候在台湾1道，到了美国再去做1道。那么这个直接在台湾就做了一次就可以。那所以如果就国际化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其实它没有是无可厚非的。我觉得如果能够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尤其台湾跟美国之间它的交往人员来往非常多嘛，那如果能够这样子是比较便利的。那么而且在这个因为有这样的机制，而且它也不是说普遍的，它是一个试点，那么是不是在对亚太地区它也变成一个可以这个中转的一个地方呢？到那么可是呢在这里我们要必须说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台湾只是提出申请，那么到距离美国的这个国土安全部是不是会同意，我觉得这个还有一段距离了，我们还是可以来观察。那么就台湾的旅行业者来看呢，都是乐观其成的。
嗯哼，是好的，谢谢武汉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王丹教授，就是关于这个台湾旅行法之后，又有这个台湾境外通关这样的一个倡议。那么当然，很多人台湾很多人都觉得应该是算不错的，但是也有一些民族主义比较重的这个朋友们，他们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丧权辱国啊，搞小特区啊，或者是像这个之前的台湾旅行法所说的又是挟洋自重啊，抱美国人大腿等等的。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包括台湾旅行法以及台湾境外通关这样子的一些措施，或者您觉得是不是美国想要借着台湾来刺激或者是气中共呢？
我想毫无疑问啊，美国整体的对华战略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啊。那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当然是有一个酝酿期的，包括去年的国防授权法，包括去年国家安全战略的公布，你都可以看出一个整体的框架逐渐成型。这个成型的一个基础啊，就是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本来是抱有一定的期待的。这个期待呢，建立在2个基础上。一个基础呢，就是过去克林顿政府时期提出来的，希望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他的意思是说，只要你负责任愿意跟美国合作，我们乐见中国强大。那么这一点呢，中国已经让西方国家非常的失望，因为他并没有负责任，那么他对国际的很多事务包括北韩问题都没有承担起责任。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包括西方很多的亲中问题的专家都认为中国的政治走向比较开明还是有可能的，那么这个判断的标准就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任期还是有限制的。很多西方的学者在华盛顿，那我都知道他们的观点，唯一的观点希望点就在这里。那么这次习近平修宪改掉这个，也令西方非常的失望。所以整体的调整布局已经逐渐成型。我倒不认为他是专门把台湾问题拿出来作为遏制中国成长的一个棋子，而是说他整个的对中国的战略都在做一个大的调整。那么相应的这个战略里的各个布局都会跟着调整。那么当然台湾的问题，台美之间关系等等的变化，我觉得要放在这个大框架下来考虑。我要特别提出一点的，就是这一次美国对中国准备进行贸易战，日本在第一时间就表示积极的要加入。你就知道说，其实美国也开始跟日本甚至跟澳洲，以后可能也会跟欧盟沟通，所以跟台湾大概这也是一样的情况。所以我倒不觉得台湾是一个特殊的棋子，但是它会是未来整个战略布局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都您。
好的，我们立刻来接听电话。吉林的于先生您好，请说。吉林的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美国这个台湾旅行法是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前出台的吗？美国一贯不按常理出牌，制造矛盾，把南海搅得狂风巨浪，心里竹篮打水，中国发展势不可挡，不是美国能出台的。台湾不搞独立，大陆不可能对台动武，台湾旅行法 可给台湾壮胆了，美国在给蔡英文这个巴雷眼照镜子。谢谢主持人。
好的，感谢吉林的余先生。我来念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啊。这位魏金平先生他表示，台湾旅行法根本就是天边的彩虹，看着美丽，但其实是一场空。即使美国邀请蔡英文去美国，他也未必敢去。同样的，美国的部长级别的人如果去台湾，对台湾也不是什么好事，完全是烫手的山芋而已。核心是实力决定一切，而台湾恰恰是大陆，台湾和美国三方中最没有实力的一方。另外，杜三元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开倒车，习总称帝，两岸的距离比太平洋还要宽了。另外，这个傅振辉他表示，美国按照建交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维持两岸现状，也提供两岸在和平环境下自行解决统一问题，但如今川普总统的鹰派作为看似对台湾有利，其实更可能替台湾招来不测之祸，这是我们台湾人最担心的。另外还有一位，这位谢谢崔华这位网友，他在网络上表示，美国现在的对台政策是历史上最有利于台湾的时机，要把握时机。好，我先念刚才几位这个网友的评论，还有很多，稍后有机会的话再来念第二轮。不过先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台湾旅行法是看着美丽，但其实是一场空，因为不见得真的两边的这个高层就真的能够互访啊，甚至最终达到这个川普总统跟蔡英文总统的互访或见面。您怎么看这个两人再次通话或是川英见面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呢？王丹教授，
我想也同意这位网友意见哈，就是这个台湾旅行法目前阶段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哈，那目前我们也看不到两国元首互访的这种可能性，应该可能性是零。但问题就是说，它为未来开启了一个无限大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当然是非常大的威胁。坦率讲，他说它不是模糊的，它就是明确的，真的是有双方的这种元首的互动。对于中国来说倒好处理一点，它会有各种具体的因应措施。问题是美国把这个东西摆在这里，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甚至在别的问题上谈不拢的时候就用这个，所以其实他这种模糊所谓的天边彩虹搞不好是更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也注意到在舆论上有另外一种啊，刚才也有网友提到啊，就是说这个在美中台三方关系中哈，那其实由于中美的之间冲突，台湾处境更危险。那可以看到像联合报也有社论说，这样会不会导致就是中国反过来去报复台湾啊？我觉得当然有可能。可是这样的论述我觉得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哈，就是因为那个美国跟中国之间打架，然后你迁怒台湾，这当然是一个流氓国家的行径，你怎么能因为这个不去谴责中国的这种流氓国家行径，反倒谴责美国对台湾的友好，这个本身逻辑我觉得是不成立的。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我们身上又有很多电话了，先接听辽宁柴先生您的来电。辽宁的柴先生您好。
你好，能不能听到我？
听得到，请说。
是这样，那个我的看法是那个，我感觉这个大陆是永远不会跟台湾动武的，就是因为说，毕竟我个人感觉台湾有很多那个，包括我们中国的文物啊，像台北故宫博物院，那很多文物都在台湾，而且我感觉我们中华文化的那个很多就是传统都这个都保留在台湾，如果说台湾如果被攻陷了，那我感觉。那中华文化也就不复存在了。
好的，感谢辽宁的柴先生。天津的王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天津的王先生，请简短发言。
哎，你好。
你好。
喂、哎。
请说。
就是那个，我认为啊，过去这个领导人对台湾就是三种态度嘛，然后就是谈或者打，然后搁置，然后到了这个，一般都是选择搁置。但是到了习近平这个就不一样了，习近平要做的时间，做领导人时间都比别人要长一倍，所以啊，就得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就得什么交代呢？就得收复台湾。我觉得在他的选项当中啊，就没有搁置这一条。我觉得啊，准备，他会准备几年，我们会准备几年。然后把内部的一些问题解决了之后，用充足的准备，然后再会打。反正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常理嘛，弱小就要被吞噬嘛。
好的，感谢天津的王先生，就要请教线上两位来宾了。因为这个天津的王先生还有辽宁的柴先生不同观点啊，当然都是认为说，究竟是对台湾是要武统吗？要打还是要谈哦？那也第一位来宾是第一位的听众是说不可能武统，但第二位也说经过一段准备充足的时间之后就会打。那想请教两位来宾的看法，先请在台北的武汉教授。
我觉得这个现在目前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阶段，但是它变数丢出来了，也就是我讲那个美中台本来过去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么一个基础，就是一法三公报，那么现在已经准备跳脱这一法三公报，现在变成了两法三公报。那么两法三公报就是要跟台湾进行就是官方的接触了。那么过去在一法三公报的这个阶段里面，那么我觉得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默契就是中共强调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强调的是和平解决。那么在后来克林顿总统任内呢，曾经邀请李登辉到康奈尔去做演讲，那么中共认为这件事情已经触及底线了。这个是在九五年的时候，那九五年中共的军事实力根本还不跟美国没办法对抗的，可是中共却选择了用飞弹来处理这个台海的这个情况，那么逼的美国最后必须来跟中共再重新谈，然后在这个就又回到了一个中国和平解决。所以在把这个甚至于延宕下来的这个孤汪会谈，美国都来这个要求啊，赶快恢复促谈，要台湾派这个孤政府再到大陆去，那么因此有了九八年的会晤。那么这个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中共用的军事手段来实现的政治目的。那么在这个之前更早呢，我们看到823炮战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那个时候美国对台湾非常好，把最先进的武器都送到台湾来，那么基本上有一个大的目标就是希望中共在地球上消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战略背景底下，中共觉得这个他又跟苏联开始交恶了，所以他就用军事的方式来提醒这两大国，就是美国苏联到底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不是中共认为已经触到了底线，也就是说你美国在开始玩一中一台，那么这样子中共是不是要来采取了比较这个明确的一些做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好的，
这是我所观察的。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听众，不过想先请王丹教授很快的回应一下。王丹教授，
我觉得现在就来判断中共是不是一定要武统啊，恐怕不确定性还是相当高的。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林中斌先生有讲说中共的未来绝对不会武统，我觉得用到绝对这个词在学术上来讲就不是那么严谨的哈。这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事情，刚才有网友说有文物啊，在有故宫啊，有中华文化在台湾，所以中国就不会打，这个理由当然不能成立啊。中共何时在乎过中国的文化的问题，对不对？文革的时候把中国的文化砸得一干二净，六四的时候今天不对还进驻故宫呢，所以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那另外一个网友认为说就未来一定会打哈，我觉得这个判断也太早，就是以我们目前看到的习近平基本上对台湾问题他也还是搁置，从他十七大立为王储，十八大当上领导人到目前为止。至于你说到他未来会不会打什么，我觉得未来的事情我们现在其实真的不能去下这种结论。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两岸未来是战是和，再来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河北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请说。
你好啊，就是我想报个料啊，刚才天津的王先生说啊支持这个统一，但为什么支持呢？因为我认识这个人，这个人不在天津，也不姓张，不是也不姓王。
好的，河北张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尽量针对我们今天主题发言，很抱歉哦，得先打断您了。还有一位天津的艾先生您好，请讲。
您好，就是我重申一点，就是台湾应该看克里米亚的前车之鉴，就是乌克兰危机的时候，美国和欧盟也一直非常支持乌克兰，但是俄罗斯势在必得的打下了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和欧盟不就是放了嘴炮吗？所以我希望台湾应该真正的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好的，感谢天津的艾先生。那么时间有限了，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我觉得中国对台湾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某种程度啊，因为现在中国也是全球化体系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甚至是领袖者的角色，我认为他不可能不考虑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反应，除非他认为他整个国力的继续往前发展，他决定宁肯牺牲掉这个代价，否则的话，如果对台湾动武的话，对中国国力本身，对中国的发展，绝对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灾难。
嗯，好的，感谢王丹教授。那么台北的吴汉教授，有关于这个过去扁政府时期，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两岸之间最短的距离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哦。那现在呢，新的这个情境变化之下，有人说这个两岸的主战场未来会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美国的因素可能将是重中之重，甚至是刚刚提到的说川普手中的牌，他才是有发牌权的那个人。那不晓得您怎么看呢？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吴教授。
我觉得美国在过去扮演两岸之间的一个仲裁者啊，他的确，我们在这个两岸的这个战场是在华盛顿，但是美国现在变成了一个参与者、主导者的时候啊，他可能角色就变了。那么，所以，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如果讲美国真的执意在打台湾牌的时候，那么这个动态的情况啊，就过去稳定的地方变成一个动态的。那么过去可以约束中共的一些做法、一些措施或一些说辞，将来也没有办法来约束中共。中共可以自行其事。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中共很多军事动作，不只是辽宁舰通过台湾海峡，而且要在南海进行军演，甚至于中共的战斗机越过对马海峡。那么这些都是最近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那么将来会不会看到更多的这些问题来产生，那么这个真的是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事情。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有关于台湾旅行法还有台美洽签境外入境计划的讨论呢，照这一切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海峡论坛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美中贸易战开打，白宫鹰派当家，美中台关系是否将进入危险期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川普总统签署301备忘录，打响了美中贸易战的第一枪。最近又再次用推特撤换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而即将接任的是在华盛顿政策圈内素来被称为是鹰派中的鹰派的博尔顿 John Bolton， 加上美国贸易战的背后的真正灵魂人物对华贸易鹰派的纳瓦罗 Peter Navarro， 有人形容现在的白宫啊，不只是对中鹰派全面就位，而且整个川普政府也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仇中者联盟，包括取代蒂勒森即将出任国务卿的中情局局长蓬佩奥，目的就是要从政治、经济、外交、战略、情报等方面全方位的来夹杀中国，加上长期对台湾友好的博尔顿一向主张美国可以打所谓的台湾牌，这对台湾究竟是福是祸？接下来的美中台关系是否将进入危险期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的主席王丹教授，还有两岸问题专家吴汉教授为您深入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们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美国之音整理了一张图卡，要为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详细的来介绍这个博尔顿他过去的对台湾还有对中国的一些主张哦。我们知道这个博尔顿他曾经担任过助理国务卿还有国务次卿以及前驻联合国大使，那么他是支持台湾自决的。他在2007年访问台湾的时候曾经主张美国应该跟台湾恢复全面的外交关系，他认为这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他更早在1994年的时候就主张美国应该支持台湾成为联合国的完全会员。那么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发表两岸关系是特殊国与国关系的时候呢，博尔顿当时也表示支持。那么在2016年12月，我们知道川普和蔡英文通话的时候呢， 博尔顿当时就说，美国总统可以和任何他想要接触的人说话，只要认为这是符合美国利益，北京没有理由指定美国该跟谁说话。另外呢，博尔顿也曾经说，美国的一中政策已经变成了一个魔咒，但那是1972年的决定了，时代已经改变。他强烈主张川普应该重新透过协商改变40年来一中政策的惯例。博尔顿更主张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呢，美国可以打台湾牌来反制中国。不过这个博尔顿上周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的时候，他也说他过去所发表的评论，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都已经是过去式了。他说今后最重要的是看川普总统怎么说。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博尔顿他长期以来对台湾这个留好的立场，还有对中国的一些言论呢？王丹教授，
博尔顿上台呢，确实是个令外界眼睛一亮的一个任命。这一亮当然也可以有正面解读，也有负面解读了，但这确实是个非常大的事，因为博尔顿这个人是被认为鹰派中的鹰派啊。刚才主持人有介绍到，他甚至主张说台湾跟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是的，
这个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者中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位啊。可是他现在是国家安全顾问，他知道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在中美关系中曾经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基辛格啊以下啊，包括中美复交都是国家安全顾问做出的这种决策，所以。川普会不会甚至听了博尔顿的建议去朝着台湾跟美国全面恢复外交关系的方向发展，我甚至都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这样的话局势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我强调的是另外一个，就是博尔顿历来的主张中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主张美国要尽量的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
嗯哼，
那个，所以他是从来不在乎说是用军事力量来谋取美国的利益以及压制对手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家。那这个点我觉得其实对未来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发展是个非常大的警号，就是包括其实我们最近已经看到了美国军舰在南海的上面的活动已经更加频繁了，所以美国未来会不会在军事上也开始跟中国产生摩擦，至少从博尔顿上任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大。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就像博尔顿刚才讲的那样，其实他也知道事情是怎么回事。目前美国所有的政策的制定是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博尔顿这些哈长期的这些政策制定者，另外一部分就是一个人，他叫川普。那么川普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到现在已经换了第三个还是第四个了，而且我们其实在华府的人都知道，其实川普原来并不是很喜欢博尔顿的，他开玩笑说不喜欢他的胡子呀等等之类的啊。那博尔顿这样主张如果过于激烈，是不是能够在白宫待很久，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继续观察。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的一个补充。我们也刚刚漏了一点，就是博尔顿他曾经赞成过这个台湾美国的军队应该在台湾来驻军啊，也符合刚才王丹教授提到他对这个军方的一些看法，博尔顿支持美军在台湾驻军。那么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博尔顿出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之后对美中台关系可能造成的冲击呢？刚才王丹教授提到说未来如果这个台美全面的恢复邦交也不是不可能，您怎么看可能的影响呢？
当然我觉得这个刚刚主持人也讲了，这个博尔顿上任之后呢，他也强调这个做决策的是总统嘛，所以他也只是做一个智囊的一个角色。那么既然作为智囊，过去所提的很多的这种意见，那么是不是能够付诸实施，看是不是能够总统买单，那这个当然是我觉得有待观察的。无论如何，博尔顿还有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鹰派的官员组织的这么一个团队，大家都会觉得啊，这个川普政府好像突然把这个压制中国的这个团队啊放到这个台面上。那么这个在这个有一些运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政府里面，最好是像打篮球一样，就各种职能的这个角色都会在里面。那么大家有防守的，有进攻的，随时可以变换。可是呢，看起来川普是习惯打美式足球，他说要进攻的时候就把进攻的人放上来了，要防守的人就把防守的人放上来了。那看起来比方说像这个蓬佩奥上台，有人说他是就是为了要美朝之间的这个谈判，所以就把他放上来。那会不会在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川普又换了另外一批人来从事这些国安的团队了？那这是值得我们看的。那无论如何，这个博尔顿他的这些言论，当然我认为他会某种程度的影响到这个川普，因为川普过去对于国际事务毕竟是比较陌生， 那么虽然已经担任总统一年了，可是这个国际政治里面还是相当复杂的。那么尤其在对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政策还有态度上面，我认为博尔顿的一些建议会获得川普的一些接受。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也继续请教线上的王丹教授。除了这个博尔顿之外，另外一个我们关注的人物就是这个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Peter Navarro， 因为他在这个总统签署这个301之前呢，他先跟记者讲说这句话就很重要，他说这是一个从尼克森与基辛格时代的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美国政府曾经认为中国大陆能够在经济参与方面成为一个较民主跟自由的国家，美国可以协助中国成为更民主的一个国家，透过这个经济的一个交流，但是这个过程皮特纳瓦罗认为说是失败了，今后可能开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对中政策。您同意这个皮特纳瓦罗他的看法吗？
我想皮特纳瓦罗的看法啊，跟川普总统的看法其实表面上看起来方向一致，但实际上的实质内容并不是一致的哈。那，作为川普总统来讲，他愿意发动这个贸易战，我想有相当部分的程度是政治性考量，就是他现在面临其中选举，那么他要恢复美国的经济活力，证明他的政绩，所以贸易战对他来说是有利的。可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纳瓦罗，他长期就是坚持这样的观念。我觉得，当然我不是经济学的专家啊，但是至少从表面上的一些数字来看，中美之间中方自己都承认确实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像前天还是昨天，崔天凯中国驻美大使也表示说可以谈，就是我们也要适当的做一些让步。你就知道说纳瓦罗观点当然有他正确的这个地方，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最后决策者是川普。好，那川普是不是要把这个贸易战打下去？其实我们目前大家对这个贸易战的这种惊慌，我觉得有点太夸大了啊。因为实际上川普签署的是个备忘录，还并不是一个正式签署的行政命令啊。在行政命令前还有30天的咨询期，这30天里你可以想象美国的那些商界的力量会蜂拥而至华盛顿去进行游说，会不会影响到川普？川普就出身自商界嘛，这个来说。另外，纳瓦罗现在开始讲话有用，也是现在川普上台都快一年多了，在前一年中，纳瓦罗基本是被冷冻的，所以我也认为也有很可能是工具性的用纳瓦罗来做。那么，在目前川普总统宣布的要对中国的$60 billion的这种商品额要惩罚，但实际上中国进入美国的货品总值是$506 billion，其实占了这个1/10多一点，也并不是特别的大，当然以后还有可能增加。但是我的意思说，其实美方在贸易战方面也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关键看中方愿不愿意做出让美方能够满意的让步，所以这个中美贸易战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中方这边的态度决定。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谈到这个美中贸易战线大家都很关心，也请您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刚刚提到说美国要加征这个中国的$600亿这个关税哦，那当然这个北京方面也说奉陪到底，也会祭出一些报复的措施，包括针对这个川普票仓的一些农业大州进行这个报复措施。那么你怎么看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有人就说这两只大架打架哦，夹在中间的台湾恐怕也会被踩到受重伤，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呢？武汉教授。
我觉得中美贸易战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今天的事情，因为美国在推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里面，那么让自己的美国成为一个全球的市场，所以它当然会造成一些贸易上的一些差距。那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几乎在国际收支平衡上面也都经常是赤字，财政也是赤字，那么所以透过一些贸易战的方式呢，让这些这个获益的国家来回馈美国。那么过去我们看到对日本也曾经采取过这种手段，那么对中国呢，过去在90年代也曾经有过这个贸易战的这种措施，到了2000年之后也有过，2010年甚至也还都发生过。那么这一次我们看到好像是大张旗鼓，那么大家把架势拉得都很高，那么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在谈判前的一个大家互相喊价的一个阶段。那么当然实际上要面临真正的贸易战的时候，甚至于哪些项目要裁罚的时候，我觉得那有一个过程，因为这中间还有一段时间。那么真正是不是600亿，现在谈到的是600亿，那么这600亿就是进口的商品嘛，那么到时候真正要征税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但是无论如何呢，在每一次喊贸易战最后在谈判上，美国都达到了他所要求的，比方说知识产权的问题，那过去几次 中共都配合了美国，然后制定了一些知识产权的。那么这次美国还是拿301条款的知识产权的问题来，那么是不是在美国要求中共在未来在知识产权上面如何能够让美国得到一个满意的回答？那么在眼前来看，中共还是非常在意这件事情的。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就是目前我们看到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中美的贸易大战了。那么刚刚您虽然说了这个川普目前签的是一个备忘录他当然还不必太过紧张啊。不过我们注意到了，就是这个王岐山他现在担任了副主席，很多人说他就是首任对美谈判的。那未来他现在这个没有担任党职，但是担任了国家副主席，可以说是最有实权的国家副主席，未来也是主张对美谈判的。那您刚也提到刘鹤他也是去美国也是谈了这个贸易的问题啊。所以可不可以说从现在来看，目前其实中国已经面临到了美国的威胁，那么这个经济上面的一个过招，就是两方的第一个一种战争，那么中国也意识到在这一方面是绝对不能输的。您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吗？或者是您有这样的一种看法吗？
我当时觉得中美贸易战如果真的爆发的话，当然美国本身也会受到一些损害，像中方也宣布$30 billion的这种关税的报复，那么对美国的一些产业会造成冲击。但是总的来看的话，肯定是中方受的损失更大。你如果从一个更大的格局来看啊，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趋向，就是他要壮大国有经济，压制个人资本。那么这个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就要在国内做很多利益的重新调整。但是现在美中贸易战美方提出的要求的实质是要求中共接受 WTO 的协议，这个中共当年进入关贸总协定时候的非常多的承诺是完全没有做到的，而那些如果做到的话，是要把国门打得更开，这些会冲击到习近平真正内心的长远的治国理念。从这点来讲，当然紧张的应该是中共，因为它不仅影响的是短期的贸易的这些数额，更影响的是未来甚至是一二十年习近平内心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布局。那么当然现在外界有人说派出王岐山来救火，但是我对此表示高度的怀疑啊，因为我们大家都过去看过这个美国原财政部长鲍尔森的那个回忆录，跟中国打交道，就他那里讲了很多跟王岐山的打交道过程，你看得出来王岐山在美国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主张跟中国友好的那些原民主党的或者原来那些华尔街的那些官员。他对我根本不认王岐山会跟内华达多么的熟，所以现在的那批鹰派的国安和经济顾问上台，王岐山跟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不认为王岐山可以解决掉，可以帮习近平挡住这一攻击。所以，除非中国，我还是强调，除非中国做重大的让步，否则的话，其实那个美国输得起，中国恐怕输不起。
嗯哼，好的，谢谢王丹教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这个武汉教授，就是目前看起来，刚刚东尼也讲了，两只大象在打架，这个台湾要小心一下自己的这个安全的。但是也有人说，现在这个大陆正忙着跟这个美国进行这个开始摩拳擦掌进行贸易战的时候，其实台湾问题不在中国大陆的议事日程上，您觉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是两回事情。但在打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时候，中共要应付的就是在经贸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在对台政策上面，我觉得如果假设是在我讲在过去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它是把它放在后面的。但是如果假如涉及到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中共会不会把它拿到前面来？比方说台湾内部这个独派的这个动作越来越大，那么中共是不是要采取一些动作，或者是说，哎，美台之间关系已经做了真的实质上的改变了？
是。
那我觉得这个就中共要考虑了，那是不是要把对台的工作要把它提前了？那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有待我们观察，不会因为一个台湾旅行法这件事情了。但是美中贸易战这件事情，它势必会影响到台湾。台湾将来就在这里，因为台湾是在整个这个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嘛，大概有将近70%台湾的产品是在全球供应链里面，而且很多是在跟大陆之间互动的。那所以美国惩罚到中国， 那当然也就惩罚到台湾，那所以这个台湾就变成了被大象的脚踩到了，那所以这个台湾自己要真的是很小心，将来在相关的产业领域，比方说电子消费产业啊，电子这个半这个零件产业，要能够把它避开。
嗯，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有非常多的网友评论，我整理一下，大概念五六个，就给两位来宾进行我们下半场的总结。这位 XMP 这位网友他表示，中国对台动武的可能性等于零，因为第一，战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大灾难；第二，打台湾的话会有国际的压力；第三，武统并不是台湾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另外还有一网友银本，他说打打看啊，打台湾的事情不单单是中美的事情了，当中还要包括大陆、台湾、中美较量、中日较量、中韩、南海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如果大陆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些的话呢，就是鼠目寸光。另外 ，Edwin Chen 他表示，美国已经改变对华政策，这是基础性的改变。美中的博弈包括了朝鲜、台湾、南海贸易，其中贸易战是主攻的方向。还有一位网友飞雪，他说啊，这个支持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川普要求中共的贸易公平化是很合理的，也可以引导中国走上民主的道路，这是飞雪的一个看法哦。那么至于这个美中台关系呢，这个有两位评论，网友的评论完全不同，有人认为说这个美中台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期，因为制裁一个无赖的弱者，保护正义强大的美国，说不定还能够激励台湾走出黑暗期。那另外一位网友风铃火山，他认为说美中台其实没有危险期可言啦，因为这个台海矛盾本来就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一个状态。我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下半场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是，我其实只能针对其中一个观点谈一点个人的感想哈，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评论呢，就关于中国是不是要对台湾进行武统，那么包括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化呢，包括甚至有人这个希望中共政权垮台的不少的网友哈，都乐观其成，认为只要是习近平悍然动用这种武统军事手段的话呢，其实共产党可能死得更快。说白一点，坦率讲，客观上讲，就实事情况求是的情况来分析，确实如此。如果中共对台动手的话，即使中共能拿下台湾，我想实际上产生的一系列的后续作用，对于中国长久的统治当然不是好事。可是我还是个人，我就以个人立场来说，我们也不能因为盼望着共产党倒台就乐观啊，中共对台湾动武，因为毕竟死的还是台湾人，我们都不希望看到。尤其我在台湾待了八年，对他们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也不希望说最后事情演变成这个样子啊，要搞牺牲掉台湾人的性命来换来中共的垮台，我认为那个对台湾人是不公平。
嗯，好的，感谢王丹教授，也请在台北的武汉教授给我们进行一分钟的总结。吴教授，
在西方国家过去在跟中共交往的时候，一直强调的是一面交往一面围堵。那么交往呢，其实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他认为经济发展了之后会带动大陆的政治民主，所以希望把中共拉进全球体系来，大家一起来共同发展。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看到中共越来越强大，然后好像有没有崩溃的现象，这个让西方有点失望。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鹰派会抬头，会在扮演政策的主导角色，大概都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可是鹰派抬头是不是就真的能够解决美中之间的问题，还有区域之间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待观察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作风，是不是真的两强相遇，大家硬碰硬，真的会发生冲突？那么这样的话，对台湾来说是不是好事？我认为也不见得是好事。台湾，我们大概都习惯了过去相对稳定的一段时间。那么当然现在面临变动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点害怕，不知道变动的方向会朝哪里去，那这是值得未来我们再持续观察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们的热烈参与，特别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武汉教授，以及今晚透过视讯参加讨论的王丹教授。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网站上看我们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话题是美国大棒威胁中国梦，习近平面临严峻考验，请您准时收看，也请您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